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是你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就刚刚开始圣经第一卷书，那就是创世纪。所以呢，真是很感谢神啊，你今天能够收听这个节目，以后我们就每天一起来认识圣经，查考圣经。圣经一共有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呢27卷。那么新约旧约都有一卷书叫做要卷，就是说呢，一卷新约一卷旧约像两把钥匙一样，可以把整本圣经打开。那么我们透过这两卷书呢，就可以更了解圣经。旧约哪一卷书是要卷呢？就是创世纪。新约哪一卷呢？就是马太福音。所以我建议你在还没有查考创世纪之前呢，最好先花一点时间把整卷的创世纪从头到尾读一遍，这样你对整卷书的内容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卷书。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种子地啊，就是说苗圃吧，万物都是从这卷书开始的。圣经里所有重要的主题也都可以在创世纪里头找着，这些主题就像蓓蕾一样，在神启示的光照底下呢，慢慢的生长张开。创世纪记载了世界的开始，人类、罪恶、安息、婚姻、家庭、工作、文化，还有谋杀、牺牲、种族、语言、城市和救赎的起源。这卷书也记录了一些有趣的人物啊。有人说创世纪是一本传记的书，那么这些人物是谁呢？比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另外还有雅各的11个儿子。创世纪啊，也是充满了祝福的书。神不断地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以及一切和他们有关的人。你比方啊，罗德、亚比米勒、波提乏和法老，这些人呢都得到神的赐福。那么创世纪这卷书也一再的提到约啊，约神一再向族长显现，尤其是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祭坛呢，在创世纪这卷书里头也是很重要的，对罪的审判、神的引导、家庭的问题，包括婚姻关系、儿女的抚养，另外人性里头的嫉妒、欺骗、仇恨等等，都记载在创世纪这卷书里头。那么在我们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像佩戴着望远镜和显微镜那样啊，先用望远镜来观察整卷书的内容，然后呢用显微镜仔细的去观察和查考。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先介绍创世纪的几个大段落啊。创世纪一共有50章，头11章分成一个大段啊，如果有笔你可以记一记啊。创世纪一共有50章呢，头11章1到11章是第一大段，这一段记载了一些有关人类的重要事情。第一章、第二章的主题是创造，第一、二章的主题是创造，那么第三章、四章的主题是人类的堕落啊，三、四章是人类的堕落。那么第五章到第九章的主题，第五章到第九章的主题是洪水，洪水。第10章、11章的主题是巴别塔，巴别塔。第10章、11章的主题是巴别塔。这四个主题啊，刚才我读的啊，一二两章是创造，三四两章是人类的堕落，5章到9章是洪水，10、11章是巴别塔，这四个主题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线索。好，接下来我讲第二大段，第二个大段落记载的是一些人物，那就是12章到23章记载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12到23章是亚伯拉罕，24章到26章呢是写亚伯拉罕的爱子以撒，24到26章是记载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24到26章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27到36章呢记载了以撒的儿子雅各啊，以撒的爱子雅各，就是27到36章，然后呢37到50章记载了约瑟的受苦和荣耀，37到最后一章50章记载了约瑟的受苦和荣耀。第一大段和第二大段之间的差别是大，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在时间上的差别。创世纪头11章所占的时间大概是2000年，那么第二段从12章到50章所占的时间大概只有350年左右。当然圣经啊是一本这个记录人物事件的书，它不是这个年代的书啊，它不着重在年代，而着重在这些事件和人物，所以呢这些这个时间呢，这些年限呢只是个估计而已。那么就时间来看呢，当你读完了创世纪头11章呢，可能你会觉得差不多好像读完这个有一多半的这个圣经记载的时间了。有人试着画这样一个图表啊，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到创世纪的11章大概是2000来年，然后11章到50章呢大概是这个350年，然后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这个新约大概是2000年。那当然这是人的推算啊，它不一定准确，因为圣经呢不是一本这个查考年代的书，那只是人的这个推算估计啊。我们相信只有到神那里我们才知道那个准确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查考创世纪第一大段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一段的重点是在哪里。创世纪的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整本圣经的序言，但是创世纪最后的部分呢却是关于一个家庭的事迹。神对亚伯拉罕的兴趣啊，比对整个他所造的宇宙还大，那同样在神看来呢，你比这个物质的宇宙更宝贵。我们用个例子来说明啊，你看四福音书里头 一共有89章啊。四福音书啊，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其中有4章记载了耶稣在世的30年的生活，另外呢，还剩下85章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3年的情形，还有27章记载他在世最后8天的情形。那你看，如果按这个天数的这个比例，你说神把重点放在哪，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你一定会说，哦，神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耶稣在世最后的8天嘛，因为有27章的经文记载8天的事情。不错，耶稣在世最后8天所发生的事，就是关于他的受死、被埋葬和复活。那么福音书所强调的是主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也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呢、啊。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复活使我们称义，这就是全部的真理了。那么刚才我说创世纪前11章是圣经的序，那么摩西写这卷书的目的呢，他不光是讲创造，更重要的是讲神的救赎，神怎么样对待在罪恶里的人，怎么样为人预备了救恩。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创世纪呢是圣经的这个苗圃啊，是种子地，一切都在这里萌芽生长。那么下来呢，我再给你讲另外一种分段法，就是按世代来分的啊。如果有笔呢，我希望你记一记。创世纪1章到2章6节是讲天地的来历，也就是世代了，天地的世代。创世纪2章7节到6章8节写的是亚当的后代，2章7节到6章8节写亚当的后代。创世纪6章9节到9章29节是挪亚的世代，6章9节到9章29节是挪亚的世代。然后创世纪10章1节到11章9节是挪亚的后代，10章1节到11章9节是挪亚的后代。创世纪11章10节到11章26节是闪的后裔的时代，创世纪11章27节到25章11节11章27节到25章11节是他拉的时代，他拉的时代。创世纪25章19节到35章29节是以撒的世代，36章1节到37章1节是以扫的世代。那么37章2节到50章26节呢，就是雅各的世代。那么现在我讲一讲创世纪这卷书的作者。创世纪啊，是5经的第一卷啊，这个5经呢就是摩西所写的，叫做摩西5经。那虽然有人怀疑过这个摩西5经是不是摩西写的呢，但是从一些学者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证明摩西的确是创世纪的作者。那么有几节经文呢是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的。旧约圣经申命记31章9节经文说啊，申命记31章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那么这一节经文啊，还有二十四节，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以致写完了。再一个呢，使徒行传七章第三十七、三十八节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么这位就是摩西啊。这个人呢，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么这几段经文呢，也可以啊做个参考，就是说经文指出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哇，这句话你看多伟大，天地是神创造的，这句话多深奥啊，是吧？这一句和接着下面记载的关于人和生物的被造，告诉我们有关宇宙万物被造的情形，就是那么明了，一目了然。很多人对万物的起源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理论常常是猜测。那归纳起来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是来自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啊，他们推测的这个有关生物的进化就是真理。另外一种理论呢，来自一些神学家，他们说已经发现神是怎么创造一切。他们的理论呢，把圣经和科学互相的去调和。我认为呢，我真是要向这两种人提个问题了。提什么问题呢？就是神问约伯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看神他这样对人说，你谈宇宙的起源，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你配谈吗？所以当我们谈宇宙起源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心态，一种是猜测，另外一种就是靠神的启示。创世纪里讲到关于创造的事，是要用信心去接受的。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极神化造成的，这样你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换句话说，神是从无造出了万有。创世纪一章一节，那是很伟大的经文。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创造万有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很难通过这道门进入整本圣经里头。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我们没有办法推算到底是什么时候叫起初。创造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从无造出有。创世纪第一章，那么这个字呢出现过三回。首先呢是从无造出有，然后就是创造生命啊。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这包括各样的动物。那么然后呢，第三回用这个字呢是在二十七节啊。我们一块看看经文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那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从无造出万有，造出各样生物，然后造人。有一种理论叫做神进化论，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神造出各样生物，但是至于亚当夏娃呢，他们就觉得是进化来的。这些学者把日，一日的日啊，解释成为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呢，圣经在创世纪一章里头的日，一日就是24小时，一天。神称为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因为希伯来人的第一天开始是晚上的。那么这里记载神创造天地是和创造其他万物分开的，为什么分开啊？因为天地是人的家乡的所在，神要把人放在哪呢？我们必须知道，人是神造的，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一点我们要留意。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相信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曾经发生一些灾难的事情，因为这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意思当然是说神不在那里，然后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让我想起以赛亚书45章18节的经文啊，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而非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还有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0章23节，那里经文记载，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这个空虚混沌这四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荒废空虚。神所造的天地原本不是空虚混沌的，以赛亚书45章18节讲得很清楚，神创造天地并非荒凉，而是要给人居住。但是创世纪1章12-2节却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到底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发生的这个灾难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虽然神在这里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和魔鬼撒旦的堕落是有关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那也就是覆盖的意思，神的灵进行这个再造的工作，这也正像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动工一样。主耶稣说啊，你们必须要重生啊，不但要重生，还要从圣灵而生。约翰福音3章5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水这里指神的话，圣灵就像写神的话的作者一样，神的灵在水面上进行再造的工作。那么讲到神的创造，第二节神的再造震撼了整个大地，下面第三节一直到31节，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进行6日创造天地的工作。出埃及20章11节说，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神在6日之内进行再造的工作。那创世纪1章3节到5节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第一日造了光，我认为那一个日就是24小时。还有我们往下读就看到啊，神说要有啊，这个话一共出现了10回，神说要有，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第二日造天和空气， 六到八节说啊，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你看，神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神称空气是天，那不是指天堂的天啊。主耶稣曾经说过，天空的飞鸟指的就是这个天。圣经里的天有三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空气的天，那是大气层，再一个呢是星宿密布的太空，第三就是神的所在天堂。那么这是第二日的创造，称空气为天。再往下看九到十三节，我们看看九到十三节啊。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那么这里分出了地平线，那首先是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那么现在是将陆地的水聚在一块，分出海洋和陆地，这一点是很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所住的陆地过去曾经是水淹盖的，虽然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经里头知道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只要是凭信心相信我们就够了。神称旱地为地，神要把人安置在地上，给人在那里居住。人类不是在水里头的生物啊，虽然有些进化论的学者说人是从鱼变来的，但是那是错误的，旱地才是人的家园啊。那么现在神要使地上长出各样的植物，因为人在洪水之前是吃素的。人吃什么呢？人当时吃的是植物、水果等等。所以神在第三日就造了各样的植物。我们再往下看十四到十九节，那么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啊。这第四日，神使太阳、月亮、星星在天上出现。太阳它是管昼，月亮呢管夜，这是神分的啊，它把光明和黑暗分开。今天不少人问对和错怎么分呢，其实神早就用线把它们分清楚画出来了。神给我们一些原则，它把光暗分开，就等于把对错分开一样，在神没有模棱两可的事。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因为已经到，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之后的经文，看神在第五日、第六日的创造。好了，下次节目时间见，愿神赐福给你。